容易让人误解的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黑豹乐队。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运动流汗，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注意啦！锁定中国交通广播，加入云听 VIP 大家庭，全年惊喜福利，海量有声内容畅听无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听，扫描二维码进入中国交通广播粉丝专属福利页面完成注册，即可领取云听新人 VIP 年卡，赶快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早上上班好困呐。
太感动了，每次看到大明老师早上排除万难地爬起来上班，都会让我想起一味中药。
啊，什么呀？
枸杞。
切，你咋骂人呢？
我没骂人呢，我骂狗呢。
哦，那还行。哎，总感觉哪里不对呀。
大明老师别想了，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啊？黑枸杞玫瑰茶，还有红枸杞胎菊茶。这不是我之前一直喝的两款茶吗？后来山姆会那下架，我就买不到了。你这是哪里搞到的？
中国交通广播央品会呀，福利价格特别合适。主要是知道您爱喝这款枸杞茶，其中黑枸杞抗氧化，有助于延缓衰老和保护视力；红枸杞滋补肝肾，改善贫血。大家要是想买的话，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枸杞，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有枸杞干和枸杞原浆也在特价热卖当中呢。
那这两盒
我就送您了。
哎呀呀，你这个小同志还是很懂事的嘛。
那大明老师，您看这个月能给我发全额工资了吗？
什么鹅啊？你还要请我吃铁锅炖大鹅？
哎呀，你这个老同志真是不懂事儿啊。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你好，这里是12328服务热线。
卡友们辛苦了。交通运输部12328货车司机激素急办热线，您的专属通道，救援、咨询、维权，全天候保障，急难问题迅速办，电话直连，还有微信小程序，多渠道守护。12328货车司机热线，这是交通运输行业和广大卡友联系的桥梁纽带。12328卡友之家始终在线，祝您平安。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China Traffic Radio。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时段马上来刷新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集中在北京地区啊，目前呢是在京新高速还有京津方向，上地路段呢车辆通行比较缓慢，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啊小心谨慎。再刷新天津的详细情况，目前是海滨大道在永定新河收费站的入口已经是没有压车了，通行完全恢复正常。而在民航方面的详细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在西北地区的东南部还有中南地区南部有短时的小到中雨，受影响的主要机场呢是西安、三亚，还有中南南部以及华东南部沿海局地都是有偏北大风的。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畅游天下现在继续。中国交通广播出境由心选择，埃及之旅即刻启程，
去神秘埃及打卡金字塔、尼罗河、玻璃海，穿越千年玩转法老之国，
打卡历时21年打造的大埃及博物馆，看看吉萨金字塔群和狮身人面像，探寻世界奇迹未解之谜，亲身实地感受4500年前古埃及人如何搬运2.5吨巨石，
到亚历山大图书馆，去红海开启度假模式，去地球上最大露天博物馆卢克索探寻古埃及神话和历史，
特别安排马车夜游卢克索神庙，乘坐传统费卢卡帆船游尼罗河，登香蕉岛尝鲜果，体验当地风土人情。
10到12月多团期选择，10天深度游，全国免费联运，国航直飞开罗，落地签说走就走。
入住3晚开罗五星酒店，1晚卢克索国际五星酒店，3晚红海海滨度假酒店，精品小团纯玩无购物，配备中文导游讲解服务，
价格优惠只要7999。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埃及，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吧。
访老听友，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我是出租车司机，下午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有2-3年的时间了，主持人小雪真的是旅游专家，很长知识。
我是做房产行业的，这几年工作压力很大，放假的时候就想找个靠谱的旅行团出去玩，报名参加过畅游天下节目里去西蒙的自驾游，都是高端小团，人少服务还好，真的很不错。
我是一个声音爱好者，听小雪的节目都是用蓝牙音响，我听了全国电台不少旅游节目了，畅游天下是最专业的，数一数二的，主持人不是单纯的念稿子，而是非常懂旅游。
旅游是一个人的心灵对话，是和亲朋好友的畅所欲言，是与同行挚友的谈天说地，分享出行感悟，获取旅游资讯，回复旅游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旅游节目听友群，和主持人走遍山河万里，畅聊旅途故事。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一个旅程，
一段故事，
一番经历，
一种人生。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小雪主持。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户外徒步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休闲方式，小畅要提醒大家，户外徒步虽有趣，安全准备绝不能马虎，选择户外徒步谨记33原则，出行更安全。什么是33原则呢？33原则就是针对夜间或长距离徒步提出的基本安全建议，具体的3代表每人携带至少3升饮用水、3份能量食品，还有坚持3人或以上结伴同行。3升饮用水是维持体液平衡的基础保障，徒步游玩往往历时较长，人体水分消耗持续进行，充足饮水不仅解渴，更可预防脱水或中暑，还有3份能量食品可以及时补充体力。徒步属于中高强度运动，容易消耗大量能量，尤其是在夜间，环境复杂，视线受限，更需保持良好体能。能量棒、坚果、巧克力或专用运动补给食品都是理想选择。最关键的是坚持3人及以上同行， 徒步游玩的未知性较大，多人同行不仅能互相照应，如果出现受伤或健康突发状况时，也能有个伴，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此外，除了三三原则，小畅海建议徒步者配备头灯、备用电池、保暖衣物及急救包，出行前将行程规划告知家人或朋友，选择熟悉或标识清晰的路线。户外徒步安全第一，做好准备才能更安心享受自然之美。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运动车厢。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来做舌头操，把车停好。
Follow me.
来，舌尖抵住上颚，前舌保持圆形，迅速下弹，让舌头打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三二三四，四二三四，舌头上颚，快速下弹，空气进入真空腔，继续打响。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二三四，八二三四，舌头打响好处多，增强消化吸收，更能活跃大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缓解疲劳。汽车红灯操。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我们的滇西北自驾加徒步的旅行线。刚才互动平台呢，有几个朋友来咨询啊，说只有11月8号这一个团期吗？因为近期咱们推出了很多出境游哈，它都是多团期的，然后就问说，哎呀，这个12月份有没有啊？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日期啊？啊，我们这个真的是比较难得，这一趟线的话呢，因为是自驾游加上徒步嘛，8天7晚是游玩的比较深度，所以说只有这一个团期哈，11月8号到15号，而且呢这个报名的名额也是比较有限的。如果说您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难得，抓紧时间可以来报名抢位，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首先呢看到咱们的路书，每天的吃住行上面的线路都写的比较详细，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一个海报，海报上面呢有码，可以扫码添加，然后呢来进行咨询。那我们也是签约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哈，给大家呢高端纯玩儿。那这一次的话呢，不管是徒步的环节还是自驾游的环节，给大家都是有安全着想，就是有咱们资深的领队哈，基本上就这趟线已经走过很多遍的，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行天下汽车俱乐部的总经理杜岩，杜总来上线。杜总你好。
大家好，我是杜岩。
那其实说到这趟行程当中哈，我们的重头戏雨崩啊，说到雨崩村啊，很多徒步爱好者管它叫天堂。网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天堂在左，雨崩在右。那这也和其他地方相比的话，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
首先呢，这个梅里雪山，这个13峰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雪山群，而你想近距离的去看这个雪山的话，一定是在这个雨崩村啊。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的话，就会更远了啊。所以说，雨崩村是目前去看的话，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地点。另外的这个雨崩村的这个森林覆盖率也是比较高的，比较不容易去高反，因为它平均海拔只有3200，在这个雨崩村，所以另外呢，今年呢这个路也修好了，我们可以乘坐的这个车可以到了，顺利到达这个雨崩村，之前呢因为有一段时间的话这个路没有开放啊，需要徒步很远的地方才能到了这个雨崩村，所以现在呢路修好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呢，雨崩它有它的独特之处啊，首先呢它是藏于在这个梅里雪山的深处，在这个村子随处可见，在这个季节可以看到梅里雪山的这个壮观啊，有可以看到至少有3个山峰的这个雪山的山峰都在你近在咫尺啊。另外呢，我们还有在这个雨崩村呢有比较有两个经典的徒步线路啊，一个是我们可以去徒步在这个冰湖啊，这个就在雪山下面湛蓝的这个湖泊 湖泊啊、冰湖的意思呢，也就是从这个山下流来的水形成了这个湖啊、
就是雪山上面它直接流下来，然后形成的冰湖是吧？
对对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神瀑啊，它是从这个雪山下来留下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瀑布啊。然后很多的这个藏民呢，因为这个对于梅里雪山的话，这个是他们的神山，所以它比较这个圣洁，有很多人每年的话都会去到这个神瀑去沐浴一下，因为也就是因为它的圣洁的话称之为神瀑啊。另外呢，在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农尼峡谷啊，在这个农尼峡谷的话可以看到峭壁和这个溪流的这个相伴啊。另外呢，在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多的这个森林和牧场啊。在这个雨崩村呢，这个旁边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开阔的草甸啊，到晚上的时候可以看星空啊，在白天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近距离看到日照金山啊，所以说这个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高山草甸和后边的这个夜真林，在后面就是梅里雪山了。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季节呢颜色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啊，然后在徒步的时候还可以看到经幡呀、尼玛堆呀这些人文的一些这个藏族的一些特点啊。另外呢，在现在这个你在这个雨崩村的这个条件也是比以前好很多。
就是之前杜总去的那一会儿的时候，他可能路还没有修好，但是现在路已经修好了，所以说就是大家慢慢的，我觉得可能到明年后年这个时候，雨崩村他可能慢慢的就开始大家熟知了，开始慢慢的商业化就进来了。但是其实在今年的时候刚好这个路也修好了啊，然后它的这个自然风光还在这儿啊。
对，因为之前也不是路没修好，之前是你需要乘坐这个越野车，是因为它那个需要修路，然后那个越野车也在有两三年都没有开放啊。以前是可以花钱去乘坐它那个当地的这个越野车进去啊，但是后来因为修路，这个越野车好像也进不去了，所以就只能走路到，就从那个村头的话，走路的话要10公里才能走到下雨崩村啊，这个还是比较辛苦的啊。今年路修好了之后，这个10公里就不用走了，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体验的。因为在这个雨崩村呢，现在这个无论是民宿的建设呀，现在也有很多条件比较好的啊，然后另外呢，这个餐饮呀，这些条件都比我去的时候更好了。我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啊，有可以在这个那个雪山脚下去喝一下下午茶呀，看咖啡，喝一下这个茶呀，然后休闲的同时又在雪山的旁边啊，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所以其实大家一想到哎带村这个名，如果没有去到的朋友就觉得哎是不是乡村旅游啊，其实不是的。就刚才我跟杜总还在聊像雨崩村他们附近的民宿啊，有很高级的那种一晚上都要3000到4000块钱左右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那种轻奢，就是那种比较高端的感觉，跟大家觉得带这个村字儿，大家觉得啊是不是那种就是比较落后什么的，并不是啊，反而是相反的，是比较高端，然后很多企业家什么的也比较喜欢去啊。所以说有不少的那个慢慢的有这个团队啊，比如说徒步团队呀，还有这个公司团建呐，就那种创业团队哈，都会去到雨崩啊。而且其实他那个在雪山脚下嘛修的小木屋什么的，很小资，很好看。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云南，回复云南可以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在10月份的时候，刚好也是它的一个旅游的淡季，所以说呢，不管性价比也好啊，还有人流量也好啊，都还是比较合适的啊。说到这条线路呢，主打的是云南的滇西北秘境风光。沿途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景区景点，包括咱们自驾游的体验方式啊。我们自驾进入的时候，近距离观赏到的这个景观带也是比较丰富的。给我们再揭秘一下吧，杜总。
首先呢，我们这条自驾线路呢是从这个丽江来出发啊。出发的时候呢，因为现在丽江的话，从丽江开始，我们就一路沿着这个我们的几个比较核心的地点啊。从丽江的话，在海拔是1700多啊，然后在丽江其实就可以有玉龙雪山了，但是玉龙雪山现在基本上这个山顶的雪就比较少了。然后我们一路先到达这个瀑。这个 个虎跳峡啊，在虎跳峡的话旁边也是有一个雪山叫哈巴雪山啊，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河水在这地方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啊，然后会形成一个比较壮观的景色。然后我们一路然后往香格里拉的方向，然后会穿过这个白马雪山，白马雪山的话现在变成隧道了啊，穿过白马雪山之后呢我们就抵达这个尼鲁村啊。这个尼鲁村呢刚才也介绍过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隐士的一个保障地点啊。秋季的话非常的美，因为它有瀑布有森林啊，各种景观，然后人又少，所以说的这个尼鲁村呢我们也是需要开着我们自己的车，然后穿行在乡间小道上，然后一路到达尼鲁村。从尼鲁村呢之后呢，我们其实尼鲁村已经挨着这个香格里拉市了，然后我们从尼鲁村然后一路到达这次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景点普达措，也是观秋景，然后非常多的这个森林啊，然后还有高山的湖泊啊，然后这种景色。然后从普达措呢，我们住在香格里拉市，香格里拉市呢也有很多的地点可以去打卡啊，比如说这个松赞林寺呀等等。然后从这个香格里拉市，然后去雨崩村啊。雨崩村的话，我们会待两天啊。两天呢，如果您喜欢这个徒步的话啊，就我们可以有两条的这个徒步线路可以去走啊。先从简单一点的这个神瀑，然后再到神湖啊。如果您觉得这个走不下来的话，也可以在雨崩这个村子里去休闲啊，休闲一整天。看着雪山喝着茶，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惬意的。
嗯，所以其实给大家的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
嗯
您就是可以自驾加徒步的方式啊，或者呢就有的说我可能这个不想走那么远，那咱们就是也有方法啊，所以其实还是那个比较人性化的。
对对对。然后从雨崩村呢之后呢，我们然后又返回到这个德钦县啊。德钦县的话也就是这个我们看的说网上所说的这个飞来寺的观景台。
嗯，
其实我们就在飞来寺的旁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度假酒店，就挨着这个梅里十三峰啊，所以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酒店的这个观景台去拍这个梅里十三峰的这个视频啊，它日照金山的全过程啊，非常的壮观。从早上起来可能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可能一生看这一次觉得就非常的足够了。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还总担心每天去看不到这个，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因为
之前不是都说这个时来久不遇嘛，说看了就是很难得的。
对，但是在秋天这个季节的话基本上真的是天天都是晴天。因为我去的时候我还心里打底的，因为我去过很多次的夏天去，因为夏天或者是春天的时候那个进藏的时候基本上走滇藏路的比较多啊，然后看到梅里雪山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少的。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无论是这个五月份呀六月份七月份呀每天早上
就夏季，其实它不是能够早上
云量比较大，云量比较大，
跟天气气候其实很相关的。
对对，云量比较大，很少能看到梅里雪山的这个日照金山。但是我上次去基本上每天都是晴天，每天都能看到日照金山，真的是真的是一个季节还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在这个季节看到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是真的是概率非常大的啊。
它有气候的原因啊，然后最主要其实我觉得咱们选的这个酒店啊也比较给力。这个酒店的话直接就像刚才杜总说的，拉开窗子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就也不需要说就是有的在外面早上起来还要支起这个三脚架然后去拍，把这一个给省去了。就推开窗子就能够看啊，这一点很难得。而且如果说您如果回复云南两个字的话呢，可以看到咱们的路书上面有一个视频，那个视频的话是杜总实拍啊，现场实际拍设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酒店呢就在飞来寺的这个旁边，然后呢您拍完日照金山还能在这个吃早餐的时候在窗边也能看到梅里雪山啊，真的还挺好的。
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来回复到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梅里雪山观景点，傍晚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等待一下日照金山，早上的时候像杜总说的，可能每天早上起床7点来钟的时候啊，这一会儿的话摄影爱好者的一个高光时刻啊。因为有的朋友拍日照金山他可能会全年去很多次，就为了拍那个景观，
对，
就觉得很值得。但其实呢最佳的观赏时期反而是在每年11月到次年的4月，是不是啊？
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个季节的，因为是云南的旱季，雨水少，晴天多啊。刚才说的这个云，它的云层变得比较稀薄，然后主峰呢比较清晰可见，所以看到日照金山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啊。当然了，我们
提前查天去报也行啊，
对对，可以
天
查一下
查一下有是不是晴天呢、啊，有没有雾啊，下不下雨啊？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如果想要去拍的话，可以去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景台，比如说在雨崩村，我说那个大草坪就是比较好的机位，然后可以，因为它是那个机位呢，还有一些小的那个小湖，可以映衬到这个湖里面。然后日照金山的时候拍的还有日照金山映衬在湖里面的一种景色，然后在那个飞来寺呢，就是可以拍到13峰的一个日照金山啊。在那个雨崩村的话，就是拍到单独的这个主峰的这个日照金山，他俩拍的这个角度不一样，还有这个大小雪山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拍的不太一样。另外呢，在飞来寺呢也可以去拍，因为飞来寺呢可以拍这个与白塔结合的这种效果，也比较这个也比较好，
拍法都不一样，然后景观带也不一样啊。
对 对, 对，
这一点是比较难得的啊。最主要其实会拍的朋友慢慢的就是都知道11月份的时候去它会比较出片一点了，
对
啊，包括它的那个光线呐、构图啊，就是一定要拿相机吗？还是其实手机也能拍得了？
手机的话也可以拿这个带着三脚架的手机，现在我们的手机都比较高级，因为手机的话现在摄像头都比较好，可以拿可以变焦嘛，然后拿着那个，但是手机的话你要比较稳的话也需要拿一个三角支架去固定，因为需要你拍的，如果你要拍这个整个过程的话需要放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呢需要一个三脚架去固定啊。我觉得这样基本上人人都能拍出来。
所以其实刚才我也看了那个杜总拍的视频哈，这确实就是一直固定在那边啊。我觉得甚至因为我们住的这个房间刚好这个景观带它直接一拉开窗子就能看得到嘛，比如说大家可以把手机就放在那儿啊，然后再干点别的，比如说去洗个脸啊，7点多钟是吧，我手机就放在这三脚架支着，慢慢它这个慢路啊，然后都能够拍得下来啊。
对对对
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个小技巧给到大家。
嗯，
那想要跟着我们在11月份的时候自驾加上徒步啊，11月8号出发到15号这样的一个团期，全国各地游客都可以报名啊。我们是在丽江落地集合的，提供租车服务哈，这个落地之后马上坦克300，然后呢全程啊，这个8天7晚深度的游玩给到大家，不管是自驾还是徒步都有深度的领队保驾护航，啊，最主要是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我们也是权威有保障，入住的有5星级酒店，还有当地最好的民宿，以及我们说的观景酒店，可以看到梅里雪山啊，这个日照金山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搜索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回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啊，其实在这条线路当中包括咱们的团队氛围，自驾游的氛围也是非常难得的，那大家想要报名的话也抓紧时间。
我眼中中国最美的村庄雨崩村没有之一，国内就有99%的人没有去过甚至没有听过，今天我就带你和我一起走进天堂圣村雨崩，位于梅里雪山的深处，它很神秘，也让很多旅行者很向往，牛羊簇拥，雪山环绕，静谧的原始森林，惬意的乡间鸟鸣声，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描述的正是这个藏在雪山深处的自然村落。 在雨崩很多地方需要徒步才能到达，因此这里也成了徒步爱好者的天堂。途中会经过梅里雪山，建议导航到雾农顶观景台，这里正面梅里十三峰，并且游客很少，运气好的话可以看见日照金山，会幸运一整年的。然后到达景区售票处购买门票，55一人。在雨崩徒步才是最正确的打开方式，第一次来的朋友推荐和我一样选择神瀑初级路线，单程 5.4 公里，花费6个小时，酒店可以提供简单的登山装备，建议吃完早餐后出发。一路上都是石板路，非常好走，途中会有一个补给站。在高原徒步和你想象的没有那么简单，体力消耗过快，天气多变，踩下去的每一步都是对你意志力的考验。总结为就是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一路上你会经过真正的原始森林、河流、冷山、沙棘林，直到到达山顶，直面雪山。此刻的感动不是眼前的风景，感动的是这6小时战胜意志的自己，而这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如果不去天堂，那就来雨崩吧。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户外徒步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现在枸杞带泡茶特别方便，需要注意的是红黑枸杞的冲泡方式可不一样。红枸杞的核心营养是枸杞多糖，主打护眼明目，滋养肝肾，这种物质需要一定的高温才能更好的溶解释放，所以泡红枸杞的时候建议用开水、热水来冲泡，盖上盖子焖一会儿，效果会更好，可以反复冲泡，直到味道变淡。黑枸杞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王牌是珍贵的花青素，花青素可以抗衰老，抵抗自由基。黑枸杞如果用开水直接泡，花青素会被大量破坏，所以泡黑枸杞茶包一定要用60度以下的温水或凉水慢慢浸泡，你会看到茶汤变成梦幻的蓝色或紫色，这说明花青素在完美释放。想要购买枸杞袋泡茶的朋友们，可以搜索央品会小程序下单，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枸杞，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还有枸杞干果和原浆供大家选择哟。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让和谐的旋律奏响在城市上空。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一时段马上来刷新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呢集中在江西地区啊，目前呢是 G45 的大广高速是在泰闽段哈、啊，目前阳公山隧道的左洞内，南昌呢往赣州的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一边的行车道，目前呢是单道缓慢通行的情况。河南高速呢，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是在阎洛高速的永城段北半幅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到了第二的应急车道，还有第一车道可以来通行，路政和交警同志正在紧急的处理过程当中。那过往的司机和驾驶员朋友还是要小心谨慎，注意交通安全。另外还是要跟各位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大家热爱自然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在湖北恩施的天花板终于现身了，这个是湖北露营天花板啊，圈内的朋友们都会这样说。那就地点在恩施的地心谷，在10月30号恩施州的第二届露营大会正式启动了，带你会沉浸式体验秋日的野趣。白天呢你可以漫步到文创市集拍摄峡谷大片，夜晚呢围着篝火跳舞唱歌，在星空下来享受烧烤盛宴，清晨呢再伴着晨光品一盏清茶，这些啊都才是理想当中的秋天。整整有4天3晚的时间，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活动，从白天嗨玩到深夜，一次性来解锁所有的露营乐趣，地心谷呢等着你来打卡。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小雪开超市了、
小雪开超市了，
小雪开超市了，
四旅游超市，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将为您继续呈现畅游天下。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号航班，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是小雪，我们将飞往您的旅行目的地，为了保障飞机的正常工作，请您在直播过程中踊跃参与，积极互动，达到不留言就浑身难受的感觉。在途中我们会有景区介绍、出行攻略、游玩秘籍，请您抓紧时间竖起耳朵准备收听。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目光转回在北京地区了，目前呢北京密云区啊正是登高赏秋的黄金时节，那么密云区文旅局也是精心筹备，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赴这场秋日盛宴，来解锁一下热门的赏红叶点位，畅游秋季的特色线路，体验精彩纷呈的长城文化节系的活动。详细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马上连线畅游天下旅游记者畅小北。
最前沿的旅游政策，最火热的文旅活动，最实用的出行攻略，最新鲜的旅游线路，东南西北四路记者现场报道，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旅游记者在现场。
旅游记者在现场，马上有请畅小北来上线。小北你好。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小北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关于北京密云区秋日红叶盛宴的详细情况。
好的，主持人，密云区文旅局围绕红叶景观，为市民游客打造了集赏游品于一体的秋日体验。此次活动有超过30余项精彩演出，每日轮番上演，15处核心红叶打卡点位任游客挑选，还能深度体验可观、可感、可参与的国风美学与生活方式，在古北水镇迎接一场盛大而浪漫的红叶之约。为了方便市民游客来密云赏秋度假，密云区以寻觅秋韵游、探秘红叶游为主题，推出了2条精品旅游线路。寻觅秋韵游线路串联野仙塔、云蒙山等景区，游客可以观看飞天凤凰表演，徒步登高观赏密云水库与红叶美景。探秘红叶游线路串联江鱼爱肥宝、古北水镇等景区，游客可以品尝葡萄美酒，观赏水镇长城红叶。 此外，密云区还将举办古北口长城庙会、长城摄影展等长城文化节等系列活动。第33届古北口长城庙会以长城古镇文旅兴业为主题，将于11月1号到5号在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举办。届时，市民游客可以观看古韵古北口民间花卉巡演、杂技表演、古装文化大戏、庙会大集及千秋古北口戍边、古法制药、丰收情景表演等传统文化表演，还有保卫古北口实景演出、千年的守望长城诗会、长城文创市集等沉浸式互动打卡活动。此外，庙会期间还将举办边关宴主题美食大赛，让游客品尝新鲜出炉的古北口最佳美食，感受舌尖上的密云。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情况。
好，感谢畅小北发回自前方的报道。说到密云啊，这个秋日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像有赏红叶呀、品美食啊、还有品美酒、看表演等等，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打卡一下。接下来刷新旅游消息啊，在浙江金华市五百滩文化活力岛呢，也是金华江心的大型城市岛屿公园，兼具到文化休闲还有生态的景观功能，目前是处于一个升级改造的阶段。湿地的生态与雕塑群啊，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岛内呢设有80个车位，包含像湿地公园、码头、喷泉和雕塑群啊，包括西侧呢还有花海湿地的景观。水上活动区啊，是由岛西码头提供了复古的游船服务，可以来乘船观赏一些江景和夜景了。近日呢，在中铁建设金华市五百滩文化活力岛建设项目也是扎实推进共产党员守护安全的专项活动，通过设立党员安全示范岗，充分发挥党员先锋的模范作用。支部结合了现场实际，划分安全生产党员责任区，由党员代班深入施工一线，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建立了专项的整改清单，明确责任人员与整改实现，确保问题闭环处理。同时呢，围绕安全检查中发现的风险点，项目党支部组织专题会议进行集中研讨，推动了多项安全举措落地。通过一系列的扎实举措，进一步强化现场安全管控，营造了党员带头全员参与的安全管理氛围。
我爱旅行，畅游天下，
背起行囊，
抱着那份自然，抛开了那些浮华，
相约的彼岸，像海角天涯。我爱旅行，畅游天下，背起行囊，让快乐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在路上尽情潇洒，沿途的风景，绚丽的童话。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云南的这样一条自驾加上我们说徒步之旅啊。互动平台云漫草地说，哎呀，刚才说到了普达措，满脑子都是碧海蓝天漫山的绿啊，走在木栈道上牛羊吃草的感觉，然后查了一下，果然像闯进了没有滤镜的画一样。还有远近不怕远，他说雨崩徒步是累并快乐着的一种感觉，一般人还真不知道啊，绝对是一个秘境的宝藏线了啊。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行天下汽车俱乐部总经理杜岩，杜总来上线。杜总您好。
大家好，我是杜岩。
说到我们这一次云南的线路当中哈，因为去到很多比较原生态的地方，很多听友也比较好奇啊，这些路段咱们在自驾的时候它的驾驶难度怎么样，比如新手好不好参与呢？
首先呢，这条线路呢还是有不少的山路呢啊，新手的话可能会有点压力，但是呢我们整个线路呢都配备了我们的领队啊，有领队去专业的护航，比如说前方呢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我们领队呢会去共享路况呀，然后共享的一些这比如说您车辆遇到什么问题呀，可以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救援啊，然后我觉得这些这个对于新手的话可能会比较友好啊，但是呢如果亲自己去这条线路的话，我建议呢还是有一些的驾驶的经验，
因为要遇到很多的这个过很多的垭口，还有很多的山路，并且去尼武村的这个路呢，有很多单车道的路，因为可能会遇到会车呀这种急发的情况。另外呢，在这种山区呢，会有一些这个非铺装的路面，或甚至会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的碎石路况这样的话，我觉得一些比较。这个新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三年以上的这个老司机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另外呢，如果参加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安全保障我们会带一些比如说简单的救援工具啊，然后另外呢，在路况上面我们领队也会去及时的去会向大家去汇报这个路况，在前车的这个比如说前车遇到一些塌方呀碎石路呀，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提前的这个应急处理这样的话我觉得跟队自驾的话可能会比您自己去自驾的话更从容一些。
另外就是如果说大家特别想去，但是实在是对于这个驾驶啊什么的经验不足，也可以跟咱们的客服进行沟通，咱们来协调一下是否能够乘坐领队车，因为这个的话呢名额是相当有限的这个领队车名额有限，所以说一旦要是想沟通协调的话，大家报名抢位也是要抓紧时间的正常来讲是咱们车友要自己来开车的如果说实在是特别想去，那我们也可以给您来尽量的协调乘坐咱们的领队车也是可以的，就是咱们的工作车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看到咱们线路的详细情况还有报名抢位每天的吃住行在上面都比较详细了。还想问一下杜总，就是我们这条自驾旅游线呢因为它是和徒步相结合，行程和节奏以及适合怎样的人群参与呢？
首先呢，我觉得是比较喜欢自然的这种人群。首先呢，我们配备了很多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线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去过这个香格里拉呀，或者是丽江，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小众的地方可能大家都没有去过比如说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雨崩村呀，包括这个后来我们去的这个尼乳村可能大家都没有去过，但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首先呢，我觉得如果是有一定的基础的这个徒步和体力的这个旅游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另外呢因为这个还牵扯了一些这个高海拔的地区，我觉得可能大家的一个适应能力和这个行程灵活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考验的。然后另外刚才说到的这个比较这个喜欢在这个秋季喜欢追求一些极致的景色的这个自然体验的一些旅游爱好者也是非常适合这条线路呢。我觉得谨慎选择的这个人群呢，比如说我觉得可能之前去一些高海拔的地方，这个高反比较严重的，我觉得可能对于这条线路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压力，或者是自身这个身体上会对这个比如说有高血压呀，或者先天性心脏病这些，我觉得不太适合，或者是提前一定要咨询一下医生另外呢，我觉得我们这条线路呢还是对各种还是比较友好的。如果是当时身体状况不允许徒步的情况下，我觉得也可以在这个酒店去躺平或者在这个雨崩村去躺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在这个市面雪山环绕，然后周边有森林这种环境下去躺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还是比较适合咱们大家，就是有的个人的身体状况我们也会领队及时的去关注其实熟悉咱们央广旅游的朋友都知道，首先咱们联合推出的旅游线呢，第一个就是高端，然后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最主要是吃住的话向来都是天花板的级别，至少都是四钻酒店的品质保障那么本次的话像吃住，我们也看到在香格里拉安排的是这个五星酒店，还有一个那个飞来寺的观景平台能够直接看到梅里雪山能够看到雪山，看到日落这个日照金山的感觉像吃住这块跟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吧。
吃住的话一直都是我们的产品都是比较严格 要求的啊。首先什么严格要求呢？首先我们在丽江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个相对离古城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大家我们在丽江集合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可以去在丽江古城去溜达一下啊。另外呢，我们到达的这个香格里尼武村呀，或者是香格里拉呀，我们尽量就选择当地条件比较好的，或者香格里拉我们会选择这个当地的一个五星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酒店，去给大家去适应高反。
嗯
啊，另外呢，在这个雨崩徒步的时候，我们选择两晚的酒店的话，也是选择一些比较住宿条件比较好的一些民宿。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在这里待两天的时间，休闲时光也是比较好的。另外在重点是我们在飞来寺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个景观的一个度假酒店。这个度假酒店呢，就在这个飞来寺的旁边，它自己有独立的这个观景平台甚至我们在房间就可以看到这个日照金山的这种景观吃早餐的时候，在早餐厅这窗户边上也能看到梅里十三峰的一个壮丽的景观。所以这个酒店的话，我们选择都会是比较好的，或者是观景的酒店。另外呢，在餐饮方面的话，我们会选择当地的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社会餐厅比较拒绝的这个团餐呢，我们会选择当地排名比较高的，大家都喜欢吃的这种，比如说在丽江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丽江的辣排骨呀等等，然后或者到了这个香格里拉，可能我们吃这个牦牛肉啊等等
牦牛肉火锅在香格里拉还是比较知名的啊。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选择餐饮的话，一般都会选择比较当地的一些招牌啊，说比如说雨崩的还有一些这个蘑菇炖的鸡呀、啊，这个等等啊，所以我觉得美食和住宿都是我们严格要求的啊。另外呢，我们再加上我们可能提供的比较优质的这个座驾啊，在自驾过程当中也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因为说到坦克三百，其实对于这趟线儿的话，还是非常专业的啊。就基本上的话，我们给大家配备的车辆哈，只要您落地了之后，就马上到位了。那么有很多朋友他一直参加过的是大巴团，包括去到云南，大家比较怕说，哎，云南是不是抱团就购物啊？其实不是啊，我们这个给您郑重的承诺啊，您录下来这段都没问题。向来我们畅游天下是没有任何购物，这一点您放心，都是纯玩的。想要报名，想要抢位，想要去看线路详细情况，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说不太了解自驾游的，然后平时可能有的时候，哎，我参加大巴团，但是当你去了自驾游，你就发现你回不去大巴团了，因为自驾游太好了，就是大家领略了好的东西，就很难再回到原来了，对吧？所以自驾游的这种氛围乐趣感的话，可以再跟我们详细描述一下。
首先呢，这个专业车队自驾的核心魅力是在于把这个自己独自赶路变成了一个结伴探索的一种状况。比如说我们在路上，我们可以去结伴去探索，比如说这个路上遇到一个什么树啊，可能领队都不知道啊，我们可能团里的或者是自驾团队里面的这个人可能有学识渊博的，可能立马就知道这棵树是出自于哪，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草木的科种啊，这都可能这种乐趣的话，可能会带大家更多的知识。然后另外呢，领队也会去打造一些联动啊，让一些这个温暖和乐趣带比自己这个独立自驾的这个没有这个陪伴感和专属感的这种缺点啊。然后另外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出发前建立这个专属的一个社群分享一下我们出发前需要准备哪些东西然后可能会甚至于我们在路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大家的自我介绍呀这种破冰感呀首先会把大家这种破冰感去掉。然后另外呢，我们车队可能会贴上统一的这个车贴在视觉上先形成一家人的这种归属感。另外呢，我们会比较明确的去提供明天的这种集合地点呀注意事项呀，或者明天的这个天气呀，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可能会对第二天的这个行程比较这个清楚不像可能自己没有规划的话，可能第二天都不知道去哪，或者是临时想去哪儿。 另外呢，我们形成对讲机会有互动啊，比如说看到了路上的野生动物啊，或者每个地方可能临时出现了比较极致的景色呀、可能大家都会去停下来啊，甚至可能会偶尔聊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啊，以免这个我们在行程当中比较那个枯燥，
因为我们每个车都是配备对讲机的哈，这一点大家就放心。
对
啊，随时的话，我们第一个是能够播报路况，比如说对象有来车了哈，前方啊这个路况怎么样啊，以及哪边有小动物啊，甚至通过对讲我们可以聊聊天啊，接接歌啊，这个拉歌唱歌，这些都没有问题，整个的氛围还是很不错的。最主要是其实这条路的话呢，我们大家呢通过市面上来搜索是没有同款的啊，因为是咱们交广联合咱们行天下是独家来设计的，是自驾加徒步的线路哈，所以其实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的话可能您到外面也去看不到，这个是我们在整个的旅游市场当中的话也属于算是独一份啊，就是自驾加徒步啊。而且当我们去了之后，你像有很多的一些回头客啊，他喜欢上了自驾游的这种氛围，再加上就是一个安全性，你比如说在徒步的时候有经验的向导啊，最起码说人家踩过这趟线，踩过很多次了，也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几个闺蜜三五个好友就结伴去徒步了，一定要跟专业的团队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了。最后一点的时间哈，想问一下杜总，就是云南有的时候海拔会有一点大家担心，但其实是3000到4000，就是你跟西藏比的话肯定是没得比啊，西藏肯定是会更高。那如果有担心高反等等的怎么办呢？
首先呢，这个行程当中的我觉得海拔的有两个节点，一个是这个香格里拉市的话是大概是3300，雨崩村的话大概是3000出头，所以呢这个海拔并不是很高另外呢，在香格里拉和雨崩村呢，它又不属于这种周边没有这个树木环绕的这种情况，其实大部分人95%的人可能没有高反首先呢，我觉得是一个出发前需要一个这个准备第一个是出发前呢比如说喜欢运动健身的人啊，尽量的去停止这个健身减少身体的这个耗氧，然后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不去熬夜然后这样如果是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的话，其实比较去诱发高反。另外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这个物资比如说这个葡萄糖啊和一些口服液啊，还有一些甜的一些东西，可能会促进血液的这个循环，这样的话可能会减少高反。另外呢，就是慢慢去适应，因为我们其实在丽江的时候那个海拔还不是很高，其实是一个慢慢适应的一个过程然后可以另外呢，不要去看到美景特别兴奋，比如说跑步去啊，然后这些可能通过慢慢的去适应，我觉得这样会更好。另外呢，就是饮食和饮水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这个牦牛肉不能按照之前的食量可能100%的吃，这样会真的会高反。其实我之前第一次高反的时候就在香格里拉吃牦牛肉因为后来我就觉得原来我从来没高反过，但是当天晚上那个牦牛肉实在太好吃了，然后就吃了很
多了，
然后就可能造成了这个胃不消化，然后第二天真的是高反的还挺严重的，我记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亲身经历，就是吃饭的话不一定吃非常饱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就是多喝水这些可能加重身体耗氧的这种肠胃负担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首先是刚一落地的时候别太着急的洗澡洗头
对
我那会儿在稻城高反就是因为洗头嘛
对
洗澡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高反的这个情况可能跟自己的身体当时的身体状况还有你适应的过程是比较相关的，可能你过了这个阶段可能一下就适应高反了，并且我觉得这个线路的话海拔并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下基本上如果有是因为这个我吃饭或者是洗澡造成的，可能一天这个高反就会有一个相对缓解的 的一个过程啊。当时我记得我第那次去香格里拉高反的时候，第二天去了普达措的时候就突然就好了，就是因为当时在普达措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就觉得一下突然就好了，我发现旁边的人都在高反，然后我就好了。
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一个心理作用，
对对对对
啊，这个心里面特别的担心啊，包括有的提前吃红景天等等。
嗯，
其实高反在云南的话还好啊，就是可能进藏高反会更多一点啊。
对，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平心态。
嗯，
那想要报名跟着我们在十一月份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我们这一波呢是在11月8号到15号，然后8天7晚的行程，深度游玩、自驾加上徒步，深入到云南的滇西北秘境，去香格里拉深度游玩，到梅里雪山看日照金山，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去一下真正的世外桃源，而且去到雨崩村来进行徒步，这里是迪庆藏族自治州啊香格里拉市的尼汝村，还有呢感受一下藏族的古村落生活，被誉为世界第一村，秘境当中的秘境。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了。首先看到是咱们的线路详情，每天的吃住行，还有呢图片，咱们领队的实拍的照片还有视频。另外的话呢就是可以扫码添加啊，有小雪的微信可以来进行咨询。尤其是不会开车或者是想乘坐领队车的朋友，还是要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啊，因为领队车的名额有限，自己能开车的朋友我们提供的是落地有坦克300给到大家了。好，今天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杜总的上线，希望有机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有趣线路。好，谢谢。
嗯，拜拜。
中国交通广播深入云南滇西北秘境自驾游加徒步旅行团开启招募了，和交广一起感